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三次的分享，让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前三次我们的分享。我们第一次讲的是我们想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圣经世界观的总体一个总体框架，所以我们还是以四个问题开始，是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是创造，然后这个世界创造了之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是堕落，对吧？然后第三，因为世界出了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答案，圣经的答案告诉我们是救赎。然后基督耶稣的第一次来是救赎的最高峰，所以我们用十字架来代替。然后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基督的再来成全。所以这是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整体的圣经框架。我想我们要不断的去揣摩这个圣经框架。好，那我们第二次的讲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讲的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大家还知道是吧？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但是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对，这是三位一体，所以只有一位上帝，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不可能用数学来解决它，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三位一体的奥秘。好，然后我们第三次我们就是上次讲到，我们讲的是上帝六天的创造，等一下我会有 PowerPoint， 等一下我们再打。然后是我们讲的是上帝六天的创造，然后第七天进入安息的创造大功。上次讲到的重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来源是神的创造，是光，生命的意义唯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找到终极的答案。这就是我们前三次的讲到的内容。其实从创世纪开始，我想圣灵一直在带领我们，这也是我想通过创世纪来帮助大家，也帮助我自己来认识的，就是我们要一起建立，我们在一起，我们建立一套整全的圣经世界观。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圣经的世界观这么重要？我们一再的想跟弟兄姐妹提及，因为基督信仰就是要让我们通过圣经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到的事情。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圣经就帮助我们改变，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只有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才会改变，不然我们的心是不会改变。我们一定要心被改变，要用圣经的世界观去帮助我们，我们才会发生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就用圣经世界观这个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要怎么改变。所以从上一次开始，上一次讲到我们是从一章一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从一章一节一直讲到了二章三节，我们逐节逐段的讲完了第一章。但是今天我们还不会进入第二章，我们还是会继续围绕第一章，因为我们要建立圣经世界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主题要讲。我们今天是要重点是要阐述基督信仰一神论的世界观，所以就让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还是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节。好，我们打开，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也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去哪里。神啊，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 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神啊，只有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神啊，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全心依靠，让我们知道你正与我们同在。神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可能很多人没出生，1968年12月21日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情？可能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情。阿波罗八号从美国登月，这至今还是很震撼人心的事情。12月21号，就是圣诞节前夕，他们登月，在圣诞前夕的12月24号，飞行器从最后一次从月亮背面转出来的时候，机组人就是2月24号圣诞夜前夕，机组人员三个机组人员向全世界发了一个信息，他说阿波罗八号机组有一条献给地球上所有人类的信息，大家知道什么信息吗？然后他们就开始朗读圣经，第一章1到10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三位机组人员一人读了一段，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晚安，圣诞快乐，愿全世界的人，上帝祝你们平安。我觉得这是地球上人类过得最最幸福的一年，1968年，从此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当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 BBC 转播了这一个现场的这个朗读圣经的这个盛况。大家知道，我很感谢，如果我们生在1968年，全世界1/4人口，5亿人口都听到，了创世纪1到10节，1章1到10节的经文。弟兄姐妹，这三个宇航员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创造主上帝的敬畏。如果我们如果脱离了地球，我们到了外太空，我们真的会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敬畏之心，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宇宙的中心。所以就像摩西他在创世纪1章1节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创造了宇宙，而且这个世界是有个开始的。我们一再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没看到上帝他是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天地。我们可以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可以把这6天分成2组来看，每3天1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天，上帝6天创造天地，前3天是定型的工作。第一天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分开光和暗。第二天，分开天空和诸水，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对不对？第三天是什么？分开
水、
陆地和海。好，前3天上帝做定型的工作，因为地是空虚混沌，夜幕黑暗，什么都没有，他开始定型，把这些全部定好了之后，后3天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充满的工作。所以它都是对应的。我们看的时候，上帝的这个方法是我们所有人的方法。小董应该很有感觉。我们先做一个东西，先做模型，然后再把它完善。这些理念从哪里来？是上帝创世纪给我放在我们人心里，大家知道吗？所以我们上帝的实践理性是我们人所继承的，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根本看到创世纪，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是上帝造的。我们看上帝的他创造世界的工作多么的充满了实践理性，充满分开光和暗。第4天创造光体，日月星辰，充满光和暗。第5天充满第二天空气和诸水，创造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鱼。第6天充满地上的走兽，全部都充满陆地。然后他创造了造男造女，要他们干什么？管理1、2、3、4、5、6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有多么尊贵的任务。第7天上帝进入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带领我们的大能。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创世纪这个开头一章，就看到整个神是创造天地唯一的独一真神。而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在当年写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说过，他要针对的就是埃及这个崇拜多神教的国家。大家要知道这个背景，创世纪的时候是摩西写的，他是有针对性的。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要针对的是埃及。为什么？埃及人他们崇拜的是太阳神、创造神、母亲之神，这是三个他们最主要崇拜的敬拜的神，还有很多其他的次等神。他们有个万神殿，所有的神都住在这万神殿里面。以色列人几百年、几代人都住在埃及，他们已经耳濡目染，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一套敬拜的方式，偶像敬拜的风俗。所以摩西在创世纪第一章就直接就说了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相信对于当时读创世纪的以色列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对他们的世界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要这个宣告，就是要把埃及人，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的多神论的崇拜当中给救出来，单单敬拜，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创造主上帝耶和华。所以我想今天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论述也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确定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观称为基督信仰一神论的世界观。很简单，这就是我们一神论的世界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阐述。相对于埃及和外邦宗教里的满天神佛，圣经在这里庄严地向我们宣告，天地间只有一位创造者。大家记好这幅画，这幅画改变了我，所以我想这幅画要改变大家。天地间只有一位创造主，大家记好，这个创造主就是我们在第二次讲到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OK， 这是圣经启示的。而在这天地宇宙当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这位创造主所创造的受造物。我们都在这里。大家记好。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认知的层面里面，我们应该有认知的观念，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创造主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受造物的层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扩大到整个万国瑞，然后扩大到整个新西兰，扩大到整个地球，再扩大到整个太阳系，再到整个银河系，再到整个外太空，到整个宇宙。现在我们人能探测到的最远的地方是93亿光年，超过93亿光年，所有整个宇宙，大家觉得在哪里？在哪个层面？都在这里，都在这个圈子里。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所有这一切的存在都属于受造物的层面，包括灵界里的天使，所有超自然的存在，说了明白一点，包括魔鬼撒旦，所有的权势都在这个受造物里，都包括在受造物的层面里面。我们一定要这样的认识，这也是摩西想让以色列百姓认识的。但是在非受造物的层面里面，大家知道什么叫非受造物？这是受造物。在非受造物的层面里面，大家觉得是谁？只有一位成员，就是三位一体的创造主上帝。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100%确立这个观念。除了创造主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能在上帝这个层面和他平起平坐，是没有的。千万不要想还有别的神跟他在一起。埃及人说，创造主是有的，还有别的神跟他在一起，住在万神殿里面。基督信仰说 No， 除了创造主上帝，没有任何别的存在可以和他平起平坐，更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去阻挡他行使他的权能。上帝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存在可以阻挡他。大家同意吗？他是创造者，所以绝对不是像埃及人这样所认为的，有几个神还有其他次等神大家聚在一起，你管理你的一块，我管理我的一块。很多中国人就觉得，哎呀，中国归佛祖菩萨保佑，新西兰归耶稣基督管。很多人有这样的概念，一方到一方土地拜一方神。我们基督信仰绝对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说中国人到这里，哎，你们西方，你们到了新西兰，你们就信西方的上帝，我们信我们中国的佛祖。 弟兄姐妹，这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主，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天地宇宙只有应该就有两个层面的存在，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独一全能的创造主，另外一个是创造主所创造的受造物，或者说受造界。我们说受造界也好，受造物也好，就在这个层面，他不可能逾越到创造主这个层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的埃及人他们并不这样认为，而且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认为。大家知道，大家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下，其实在很多人的世界观里面其实是没有两个层面的。大家知道他们有几个层面？他们只有一个层面。他们认为这个宇宙里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存在，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同一个级别的一个层面，他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世界观，真的，这是真相。虽然有些人不太同意，就算真有上帝存在，他和宇宙间的万物都在一个层面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人世间的宗教和哲学基本上都是通过人的形象去反射神的形象。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希腊神话里的众神，大家如果去看过希腊神话就知道了，宙斯、太阳神、海神、酒神，基本上和我们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这些神明之间互相打斗、互相嫉妒，甚至抢女人，性道德混乱。这就是从我们人自身去反射神。这也看到我们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把木头或者泥土按照人的形象雕刻成各种各样的神明和偶像，对不对？然后我们对着自己手造出来的偶像去拜，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世界观。或者干脆直接就对着太阳拜，对着月亮下拜，甚至找一棵树，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找一棵树，找一座山，找一头大象，泰国人对着大象就直接下拜了，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观念，他们是没有这个观念，他们只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可以对任何东西，对任何受造物。上帝说这些东西是让你们去管理的，但是他们不但不管理，还对着他们下拜，这就是我们人的可悲，因为我们的心眼已经瞎掉了。上个月刚刚过去的毛利新年 Marutaki， 大家知道是敬拜什么吗？敬拜天上的九颗星，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也是个层面，他们真的非基督徒的层面，他们只有一个层面，什么都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拜，他们把受造物当作神来拜。在非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创造主和受造物这两个层面之间绝对区分的概念，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神给弄瞎了，他们不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存在，因为他们看不到。弟兄姐妹，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上面，看不到，他们眼睛到这里就结束了，眼光他们是穿不透的。我们基督徒的眼睛是什么？信心的眼睛，只有信心能带领我们穿透受造物，看到创造主上帝。所以信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冲破这个受造物的层面去看到上帝，他们所能看到的永远是一个没有创造主、没有个绝对主宰的这个层面，他们只能在这个层面里生活，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他们不相信也看不到创造主，他们也不感兴趣，你跟他们讲上帝他们不感兴趣的，为什么？他们根本看不到，而且他们坚定地相信这个现实的世界只有这个层面。大家知道这叫什么？我说了这么多，其实这种只有一个层面的世界观就是自我中心。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自主的观念，圣经里就叫它罪。同学们，为什么？其实这就是罪的概念，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层面，我们是自我中心，我们看不到创造主。圣经说这就是罪。关于这一点，我想在后面创世纪第三章圣经会向我们发出进一步的启示。 我们会进一步在第三章我们进行阐述。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洞见的看到，归根到底，在一个非信徒的心里，受造物这个层面就是他生命的一切。真的，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信上帝，为什么赚钱，为什么养家糊口，为什么不停的拼搏，就是你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看不到上帝，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还能追求什么？在这个层面里尽可能的得到一切，享受一切，这就是所有非信徒最大的盼望。而且这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世界观，在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一点。圣经就是在这里向我们清楚地启示这一点，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万物的至高创造主，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拥抱的世界观，这是我们基督徒坚定拥抱的世界观。我们应当单单的是我们的敬拜永远不会在我们敬拜不会在这里，我们敬拜永远是冲破受造来到创造主。我们应当单单的敬拜他，是他创造了太阳、月亮和群星。我们应当敬拜的是创造主，而不是这些发光体，是他创造了天地间所有的动植物。我们应当敬拜他，而不是那些动植物。我们更不应该像埃及人一样去跪拜那些按照人或者动物雕刻的形象偶像去拜他们。是创造主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为了是让我们管理这个受造界，同时带领整个受造界将一切荣耀归给创造主，这是我们人的责任。但是可悲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后面会不断的讲罪是多么的可怕，就是因为犯罪，我们从受造界的主人变成了受造界的奴隶。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拼搏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对不对？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我们希望享受所谓的人生，我们从受造界的主人变成了受造界的奴隶。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面，我们真的应该是有意识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大家建立起这个绝对的圣经的世界观。真实的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层面，它是有两个层面，就是创造主跟受造物这两个层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的。而圣经在一开始就是要通过创世纪第一章塑造我们这种一神论的圣经世界观。一旦这个世界观建立起来了，它就会大大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一旦冲破了，真正的冲破了这里，进到这里，我们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想下面我用三点来进一步来阐述这个世界观。在讲第一点之前，我先来和大家做一个测试。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孩子去教会，车开到一半轮胎爆了，然后父亲打电话给 AA， 一家人坐在车子里等 AA 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子问了父亲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为什么上帝会让车胎给爆掉？爸爸的回答是，爸爸是个基督徒啊，爸爸的回答是，儿子，这个不关上帝的事，车胎磨损了就会爆掉，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问题就是，在这场对话当中，你是赞同父亲的观点，还是站在孩子这一边？这其实就带出我下面要说的第一点。一神论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创造主，好，这是第一点。一神论的圣经世界观告诉我们，创造主 对受造界有完全的掌管。大家相不相信这句话？很多人是不相信的，真的。我曾经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问过这个问题，结果有半的人不举手。在创世纪一章里，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主语都是神，对不对？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神看的是好的，神称什么都是神。我数了一下，神做主语的句子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共出现了31次，很厉害，很频繁，几乎每一节都有。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神是绝对的主角和行动者。诗篇135篇说，耶和华在天上，大家记住，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无所不包，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没有他，没有他，不是他造者。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基督信仰一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就应该承认并且坚定的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拥有绝对至高的主权，而且他按照了他的旨意掌管天地，预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情。我很喜欢四部真讲的一个讲道，他说就连你看阳光照下来，在阳光里，大家看，如果一个阳光照下来，屋子里很多灰尘，大家看到阳光里的灰尘，对不对？然后灰尘的运动都是上帝掌管，关键你相不相信？宇宙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他掌管当中，他是天地间绝对的主宰。很可惜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只是理论上的基督徒，我们只是理论层面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和表现，经常证明我们的信仰是脱节的。就像刚才故事当中那位父亲，他没有意识到神掌管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他汽车轮胎的暴力。从这一点上，他的孩子比他更认识神。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表现可能更像那位父亲，而不像那位孩子。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我记得上个六月份，上个月黄亮宇牧师分享路德记里面有一个人叫以米亚勒，大家还记得那个人吗？他就是个典型的信仰脱节的人。我相信他平时可能很殷勤的读经祷告，去教会聚会，他可能很敬虔，但是当他的家乡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他从伯利恒粮食之家，伯利恒叫粮食之家，他从那里出去了，他去了摩亚地，他没有来到神面前询问，他自作主张带着他一家老小去了摩亚地，最后客死异乡。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很多人的信仰世界里面，神只是存在于他们宗教生活里面，但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得振振有词，甚至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旦碰到具体问题，弟兄姐妹，我想测试我们自己是，一旦碰到具体问题，你会怎么反应？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是谁，我们只会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小办法和小手段去解决一切我们遇到的问题。一个信仰脱节的人，他衡量事情的标准不是神的荣耀，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完全是以他自己利益得失来衡量，来做出决定。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移民，我们找工作，我们养育子女，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各种各样冲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衡量自己利益得失，权衡，最后做出决定。我们很少想到我们遭遇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我们很少去考虑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否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信仰脱节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心里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基督信仰一神论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隐隐约约，我们的头脑里隐隐约约里是有两个层面的思维，这点不可否认。 我们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就是在很小的范围里存在，就像这样，他远在天边，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领域里行使他的职能。我们的世界依然很大，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所遭遇的具体的大小的事情，我们所要应付的生活里发生的各样的突发事件，还是得靠我们自己的。我们口里说的靠上帝，我们基本上都要靠自己。所以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有两个层面的思维，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目光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这里。真的，我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目光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很少去或穿越，我们很少凭信心的，我们很少凭信心去仰望那位创造者。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在地上受苦。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遭遇一切患难，然后我们咬着牙，我们想尽办法，神只是我们在礼拜天来一下而已。礼拜一到礼拜六神就基本上没有，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活在这里。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将来会遭遇很多患难逼迫的时候，他从他的门徒脸上看到了惧怕和恐惧。大家还记得耶稣接下来说了句什么话？他是不是说，哎呦，你们要遭受患难逼迫，对不起，我也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强大，你们想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啊。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不要怕他们，要敬畏神。这是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忠告。耶稣继续解释，大家应该就记住，大家应该就能记起来了。耶稣继续解释说为什么不要怕他们。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允许，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不知道他的门徒相不相信，在座各位相不相信，就是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他完全看顾我们的一切。耶稣就是要他的门徒建立起基督信仰一神论的世界观。弟兄姐妹，我们一再的说，基督信仰不是要来改变我们在这地上生存的处境，我们可能还会受苦，他不是要来改变我们这个处境，而是要改变我们看待这世界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要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这是圣经一再向我们说的，要以神为中心。关键我们永远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看不到什么，我们永远是自我中心的，很少以神为中心。一旦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建立起来了，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这世界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你现在正在遭遇的、正在经历的一切完全在天父阿爸的掌管当中？你相信吗？任何的事情，大到你的生老病死，小到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的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我现在那天我跟佳佳讲，我说你最喜欢的经句是什么？他说了一句是那个箴言书。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后书5:7，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这是我最喜欢的，目前最喜欢的一句经句，真的是这样，激励着我们行走天路在地上。这节经文其实就是基督信仰一神论世界观的诠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局限在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个处境给局限住，以为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说眼见为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真实，就是事实。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待人接物、面对突发事件的一切事情上，我们都应该有意识的去操练我们如何凭信心去倚靠神。我们要信靠神的掌管，我们的世界观 的问题是我们的世界观太小，真的太小了。信靠神的掌管，他有能力使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所有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天父世界，弟兄姐妹。神在你的心里有多大，你的生命才会有多丰盛。真的，你的生命到底有多丰盛，取决于神在你心中有多大。这就是我们第一点，创造主对创造主对受造界有完全的掌管，请大家记住。第二点，创造主对受造物或者对受造界拥有绝对的权威。等一下，好，对，创造主对受造物具有终极绝对的权威。当然，这第二点跟第一点其实是相关联的。上帝他既然掌管万物，那他就是衡量是非标准的绝对权威，这是没有悬念的，这是直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他的掌管同时意味着他的权威。上帝对于受造物的权威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他有权命令任何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人或者天使，或者没有生命的天空、海洋和陆地，他们听到上帝的命令都必须绝对的服从。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大家知道神说，大家还记不记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江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起，一直到最后29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的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样的神说一共出现了10次之多。通过这10次的神说，创世纪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用他全的命令创造了这整个宇宙。我们能否想象一下，当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的时候，刹那之间蔚蓝的天空就出现在大气层里。这真的是一个挑战我们想象力极限的一个事情。神一句话一出口，天空就出现。只要命令从神那里发出，任何的事情都会按照神的心意发生。上帝的话不仅他定义了受造物，而且还真实的创造了受造物。他定义了天空，因为如果神不创造天空，神不创造花鸟树木，我们人是绝对想不出来花鸟树木会什么样子。只有神定义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神创造了受造物。所以这实在是令我们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一个事物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上帝命令它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为什么天空是这样？为什么云是这样？科学家可以给我们1000个理由，但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理由，因为上帝命令。而且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上帝用话语命令它存在。上帝说它要有就有，就是这样。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创造主的话语，他的命令对受造物充满权威、创造力和决定性。同时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几乎在每一次的创造之后都会出现神看着是好的，大家还记得吗？神看着是好的，这样类似的句子前后一共出现了7次之多。这就意味着什么？创造天地的创造主上帝，他是掌管真理和是非绝对标准的权威。只有神看着是好的，那才是真正是好的，不是我们说好坏，好坏不是我们定的，是上帝定的。所以作为受造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什么是好的，合神心意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好的，惹神愤怒的，所有的终极标准都是来自于创造主上帝的。所以当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承认只有上帝通过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 才是我们人类一切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而一切违背圣经旨意以自我为中心的解释或者伦理判断都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遵循的原则。我想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圣经的以神为中心的原则，圣经里告诉我们要饶恕得罪你的弟兄，要爱你的仇敌，这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原则告诉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原则。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拥抱的是第二个原则，他们拒绝相信圣经里的原则，他们拥抱的是第二个原则，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去征战的地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和人发出冲突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依从哪一个原则来进行回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就会做出这样的回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是否已经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开始被神的话语改变了？只有我们的内心真的被神改变了，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按照神的话语去回应，我们才能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神的话发出的时候，受造物就一定按照他的心意进行回应，因为上帝所说的话对受造物就有终极的权威。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要建立起神为中心的一神论世界观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必须从敬畏神的话开始，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我们要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塑造我们的观念。所以主基督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提醒我们，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走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因为创造主所说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受造物具有终极的权威。作为受造物，我们必须敬畏和顺服上帝的话。这就是第二点，创造主对受造物具有终极的权威。然后第三点，我看一下怎么翻，创造主是凌驾于他所创造的受造界这个世界当中，所以第三点是凌驾，创造主凌驾于受造物所存在的世界。第一点是掌管，第二点是权威，第三点是凌驾。也就是说，创造主上帝他掌管我们，他对我们拥有终极的权威，但他不是高高在上，就像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高高在上，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同时也看顾这个世界，以他所拣选的子民同在。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我们看到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整个世界，而且整个世界都在按照神的旨意运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神不断用他的话语创造了整个世界，而且他继续用他的话托住这个世界，看顾和维系这个世界，他凌驾于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不仅是绝对的，他同时也是有位格的，他知道我们，他爱我们，他对我们说话，他要以他所拣选的子民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上帝和我们人类建立的最意义最重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为了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在创世的时候用话语创造一切的创世主，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第二位圣子上帝。他为了拯救我们，他主动的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把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旧人，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变成一个神为中心的新人。当基督耶稣升天以后，他更差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这就是上帝的灵在最终极的表现，圣灵与我们内住。他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只等到他再来的那一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只有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破碎我们与生俱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其实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透过圣经去看这个世界，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永远活在一个层面里，我们是看不到创造主这个层面。只有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救赎才能颠覆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荣耀神而活。弟兄姐妹，只有让我们透过十字架去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起基督信仰一神论的圣经世界观。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这个世界观，然后我们才能真实看到天父上帝他正在全地中掌权，所以天父在掌管，而圣子基督耶稣他正在用他的全能，他说的话语，他充满权威的全能托住万有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看到圣父和圣子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掌管权威和灵在我们跟三位一体的上帝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在工作的层面上，圣父掌管，圣子充满权威的带领我们，而圣灵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的心意，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说弟兄姐妹，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整全的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我们要建立起这样的世界观，让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要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从神的掌管、权威和临在这三个角度，我们通过这三个视角，我们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绝对的主权，求神改变我们的心，让他真正的能够在我们心里掌权，在我们心里掌权、掌王权、居首位。让我再次真的，我们通过今天讲到，想再次提醒大家，神在你的心里有多大，你的生命就有多丰盛。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起这样的世界观，求神在充满我们的心，让神在我们心里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了这宇宙天地，让我们真的知道是你在天地中掌权，是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我们活在自我这个罪里面给解救出来，让我们真的看到真实的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受造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活着卑微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的一生就被局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我们活的是没有盼望没有神。主啊，是你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神啊，让我们看到原来神你在掌管这世界，让我们知道原来是神你创造了我们，原来我们是按照神你的形象去被造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局限，让我们真的看到神你的荣耀、你的伟大。因着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行事为人不再凭眼见，那是凭着信心在地上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我们在地上遇到遭遇各种患难、逼迫和各种突发事件，所有的事情向我们奔来的时候，神啊，我们心里笃定不移的信靠你，我们靠着你得胜。神啊，因为你掌权， 神啊，你掌权，你充满权威的临在这世界，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天父阿爸，我们有你可以胜过这世界上一切所有逼迫我们的一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神啊，将来你的儿子基督耶稣还会再来接我们回到天家。神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